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灵粮，每天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得以饱足。主，我们真的是来信靠我们这位独一真神，我们就一无所缺。我们在地上，我们就不惧怕。求主能够让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在这完全悖谬的时代，能够成为主你基督的精兵。就求主来继续来使用以下时间，用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来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前面我们看到以西结，他在被掳第六年的时候，在异象当中，神把他提到耶路撒冷，他看到神的荣耀一点一点的从至圣所离开，最后离开圣殿，离开圣殿山。那么这个异象发生看到以后，第五年，也就是他们被掳第十一年，这个以色列的圣殿被毁，以色列民被掳，那个成为现实。当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当失去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么最后的结果，那么就是这样的。在这次异象以后，十九年，神又给他一个异象，也就是我们上一次分享的第四十三章。这次异象当中，他看到神的荣耀是从神的这个殿的外院东门一点点又进来，神的荣耀进来，进来以后，整个殿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意味着神的同在再次临到以色列民，那么预表以色列民要复兴。而这个四十四章，我们看到神的荣耀进来以后，那个东门就关闭了。那关闭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四十四章的第一节，说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这个他指的是就是那个圣的使者，那个天使一直带着这个以西结。那到了这外门呢，那个门就关闭了，就到了外院的门外，发现这个门就关闭了。这关闭，那么就他就进不去。耶和华就对他说，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必须关闭，不可以敞开，那么就意味着永久的关闭，谁也不可以有其中进入，任何人都不能从其中进入。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有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这一方面说神是圣洁的，这个门神进来以后不可以对人敞开，不可以对人开放。那必须关闭意味着就是神不再离开了，这个神的荣耀进去和这个门关闭以后，那神不会再离开了。到我们进了家以后，这个门不会再打开，那么要就是留在这个家里面，那么意味着神不会再离开，是永久性的，就神永永远远要与以色列同在，神的宝座永永远远就在这个圣殿里面，他有永久的在那里居住。第三节说，至于王，他必须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有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就至于王也不能经过这个门，他必须从那个门的廊来进出。而这个王呢，他是坐在里面，在耶和华面前吃饼。这个饼不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领圣餐那个饼，也不是其他的无酵饼，这个饼指的是祭物。而这个王的位分，就是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出来，这个王是代表百姓在神面前献祭，也是有祭祀的职分。那么献完祭以后，这个他可以吃这个祭物，因为祭祀是可以吃祭物的。那有人说这个王可能是弥赛亚或者耶稣基督，但是从这儿我觉得不是，因为这儿涉及到献祭还是祭物，所以这不应该是弥赛亚。第四节，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 借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匍匐于地。因为带到东门以后，那东门关闭了，他不能从东门进去，所以这个天使呢，使者又把他带到北门，从北门可以进去，来到殿前。那么他就看到里面的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他43章3节提到一次说，我就匍匐在地。这次又提到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就不由得就匍匐于地。这是一个人对神的敬畏。当我们有对神有敬畏之心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一定是会匍匐于地的，我们一定会谦卑下来的。第五节，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要放在心上，用眼看，又断了。主啊，请你来插通你的网络。等我生长出一下。好了，好了，弟兄姊妹，祷告求神插通网络。这儿提到了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这个在前面第40章第44节的时候也提到过，当时使者把他带到那个地方以后，让他用眼看，用耳听，要放在心上。这次提到，这是我们每一个信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做的。神指示我们的，圣经里面话提到的，我们真的是要用眼看，用耳听，要放在心上。这儿还提到说，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加这么一句，这次是神亲自和以西结说的。不仅要用心去看，去听，去记，而且要留心留意。留心呢，就是仔细的去留意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不仅是指的圣地，整个指的那个圣殿山，所有的出入之处你都要留意的去看。是为什么要这样要提出来？因为这是出入之处，是人往往是容易把这个污秽东西带进这个圣殿的那些入口。所以神让以西结你要留意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出入口一定要去把好关。所以下面对祭司有这样一个责备，那今天也是，今天对于教会而言，对神的家来说，我们要守好这个殿。前面在列王记里面，神一再提到要站好岗，守好这个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守门员，这提到要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出入口要看好了，要留心留意。下面就要提到第六节说，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我们看到是个神的忍耐，我们经常说是两人就最后争论说，你说够了吧，你总够了吧，你有个完吧。说以色列家，你们做这些作恶，行这些有这些恶行，总有个完了吧，不能没完没了吧。我们从这里看到神的忍耐，可能神的忍耐也差不多了。到神的忍耐到极限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那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做到什么程度，神发出这样一个甚至是呼唤，甚至是要求，或者什么这种够了吧，你终于给完了吧。下面说，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只有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 这是其中的他们所刻证的事的其中一样。就你们拔国的食物，神的食，神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我们向神献祭的时候，那是最好的补方，一个自由又是血。这是说神说这是他的食物，我们献给神的就是神的食物。那只有代表什么？只有在这个祭物里面是代表荣美的，是最好的。血呢是代表生命的，就是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将身心的外受各地的外邦人引进了神的圣地，就是这些外邦人也进去了。神的圣地是圣洁的，那些污秽的人是不能进来的，外邦人是不能进来的。特别在说身心外受隔离，身体没有受隔离，他的心也没有受隔离，这是第一次提到身心都要受隔离才是圣洁的。而以色列人是身体受的隔离，心没有受隔离，是玷污了神的殿，又背了神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在他们所有做那些恶行上面是又加上这么一层。说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自己不看守我的圣物，不看守神的圣物，分别为圣的，却派别人，那这个别人肯定不是以色列人了，应该是上面提到的身心未受隔离的外邦人，让外邦人去他们看守，替他们看守。外邦人是污秽的，他们看守那些圣物一定会让那些圣物这次受到污秽。说看守神的圣物，看守圣殿，这是立位人的责任，是以色列人的职责，也是立位人的责任。那么他反而让这些没有受身心没有受隔离的外邦人去看。这个隔离在过去以色列百姓是与神立约的记号。这隔离把这第八天头上男子的羊皮割掉，那么这是表示与神立约的记号。在新约时代是洗礼是我们与神立约的记号。那么在新约时代我们是不用肉身上身体上隔离的，但是我们心是受了隔离的。这是特别提到让外邦人去看守。那么在被掳之前，圣殿里面的工作往往也由外邦人去担任。比如说在约西亚那个时代，我们提到基遍人，基遍人不是当时看到约西亚带着以色列民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是所向披靡，所以他们害怕，就假装很远很远的那些人过来跟他们立约以后，发现约西亚他们发现上当了，原来就在眼皮底下这些人，但是因为他们立了约，所以他们不去毁约。那么这批基遍人呢一直留在他们当中，而且基遍人就是当将来他们在被掳归回的时候，基遍人也和他们一块归回，基遍人对他们是特别忠诚的。但是忠诚归忠诚，作为外邦人是不能参与这个圣殿里面的服事的。但是这个基遍人呢，在约书亚记的第九章提到过他们参与。除了基遍人还有就加利人，这个在列王记的下十一章四节十九节也提到，这个加利人也参与。还有一个就是尼提尼人，这个在以斯拉记的第八章二十节。这些外邦人在神的殿里面或多或少都参与到这个圣宫里面，其实这是神不允许的。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神明确地告诉他们要把这些外邦人全部要赶出去，在应许之地不能留下一个外邦人，但是他们没有做到，不仅留下了，而且让外邦人去参与他们的事务。有些重活不好的活他们觉得自己不愿意干，让外邦人去做，就是下等人，他们认为是下等人的工作。其实在神的家里面没有什么上等下等，就像今天的教会 有人认为啊，打扫个教会里面的那个厕所啦，或者就是下等的，这个没有什么，都是神的功。但是以色列人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就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他忘记在那个埃及为奴的那个日子，所以有些活就安排这些外邦人去做，这是神不喜悦的。这儿神单独提出来。那么今天的教会也是，教会的事工更不能交给那些非信徒去做，不仅不能交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去做，也不能交给那些真正没有悔改的那些弟兄姊妹去做。但是我们现在教会不是这样的，可能不会交给那些外邦人去做，就是不信神圣人去做，但是那些没有悔改的那些基督徒其实根本就是不是神的，不属于神的，也在教会里面侍奉，这个挺多的。那么交给外邦人去做，我确实有，美国有一个教会现在很大。我在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给我拿了一本书，告诉我说，你看看这本书，你看人家这个教会，就是说美国那个教会是如何复兴的。一开始啊，人很少，做了几年起不来，最后呢，这个教会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在社会上有一个大的一个公司，那个人很有名，就把公司搞得很红火，人就是客户很多。最后他把这个人请来，请到他们教会作为顾问，这个人根本不是基督徒。作为顾问呢，这个人来了以后，确实是按照社会的那种办法，一条条按照那些就操作，教会的人数确实增加，增加了很多很多。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教会的领袖呢，把这个当作一个成功的案例写成一本书，就是拿给我看那本书，是用一请的一个外邦人用这个世俗的办法，最后教会所谓的复兴，怎么复兴的呢？那些人就是当作基督徒过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确确实实有一些教会就是真的能把外邦人请过来，这是美国这个教会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现在也很兴盛，大家在国内看不到，这边人上网能够看到这样的教会，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背后这些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很现在这个教会之所以出现这些不温不火这种状况，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的圣圣洁洁的在神的家里面来开展事工？是不是我们非常守洁心清的到神面前来服侍神？有没有没有资格的那些人在神的家里面才有侍奉？比如说假教师，不作为那些教师，那这是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先在神面前来祷告，求神的洁净，洁净以后我们再去服侍。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这非常清楚，外邦人不可入圣地，这是神非常明确的一个要求。如果这些外邦人进了神的圣地，参与神的这些事工，那么就是对神的亵渎。这是在给以西结的这个意象当中，新殿必须禁止的。但是这种情况，以色列在被掳回归以后仍然没有杜绝，很可惜。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再次提到这个以色列这次新政府，说外邦人参与进来，这是严重的违背神的心意，在这里面就提到了。我们所以说，以色列已经这是一个分水岭，他下一步所做的，那么一定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也可能预表着耶稣基督真的要快来了。第十节，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 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当人走迷的时候，那么一定会担当自己的罪孽。走迷的原因往往与偶像有关系。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弟兄姊妹，如果是走迷了，一定与偶像有关系。这个偶像不一定是说非得家里面摆那个东西去拜，他心里面有偶像。11节，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虽然这些以色列人是这些利未人，因为被偶像走迷了，来担当自己罪，被神管教。那么意味着就是下面会提到，他们失去了这个做祭司的资格。虽然失去了做祭司的资格，但是神仍然允许他们参与这个圣殿里面的一些职分，比如说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站在民前伺候他们，伺候这些百姓，以色列人可以做其他的事物。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利未人当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做可以做祭司，就指的这些祭司曾经是在神面前是为这些百姓是赎罪的、献祭的，但是他们成了绊脚石。我们现在不要成为别的弟兄姊妹绊脚石，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真的有罪了。那么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无论是诗班的还是其他的，或者是牧者，不要成为绊脚石。下面说，所以我向他们起誓，神向他们起誓，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第二次提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13节，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切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他们虽然可以在这个殿里面做一些其他的那些事工，但是他们不可以亲近神，不可以靠近神。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么不可以再做祭司，所以真的是打杂的。那么不可以挨近神的一切圣物，是至圣的物。所以这些以前是有祭司的职分，现在神把他们的职分拿掉了。所以有这些提醒我们，有些传道人一开始神是差遣了他，一开始确实忠心的侍奉，但是后来犯罪得罪神，光顾自己，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羊那么瘦弱如柴，成了绊脚石。那么这样的神会把他的这样侍奉拿掉。他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神要报应他。14节，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圣殿，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职工。他们仍然神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永远失去了祭司做祭司的资格。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去服侍，真的一定要圣圣洁洁的。如一个污秽的人是没办法在神面前使力的，即使表面上是在做那些工，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前面这个第10节到14节，这是对侍奉上的一个要求，如果在对侍奉上侍职的人的一个警告，今天也是。那么教会的教牧人员如果失去了这个圣洁，就没有牧养教会的属灵资格。我们也是在神面前，如果是失去了圣洁，变得污秽，我们也没有资格去参与侍奉。所以我们看到好多好多啊，怎么提到越志明，他是用的戒淫，他是表面上在悔罪了，其实他骨子里面根本没有
悔罪，是已经走迷了，就在不可以担当祭司的
职。所以有些就是有些罪是不能真的不能去犯的，神虽然是说可以赦免，我们赦免以后，但是有些犯罪以后，在有些 工作是不能做的，有些施工是不能做的。第十五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撒都前面也提到过，在大卫时代和撒都一起来做祭司长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人在所罗门继位的事上他是背离的。那么撒都呢特别忠心，他帮助所罗门继位，所以在所罗门之后就只有撒都可以做祭司长，他的子孙可以做祭司，一直到现在，到以西结这个时代。说只有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那献脂油和献血献祭物，那就是祭司做的事儿。所以撒都的子孙仍然是祭司，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但是后来在以色列民当中，对撒都的子孙做祭司，他们是有一些延迟的，他们有点心里面不平衡，为什么不让那个做，让这个做？因为这儿说了，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人没有这个资格在神面前去议论这些，神让谁做就是让谁做。第十六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这儿提到了一个就近，一个是守，就近要靠近神，我们一定要靠近神去服侍神，到神跟前要守神所吩咐的，那持守神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第十七节，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就必须穿细麻衣，不可以穿羊毛衣服。为什么不能穿羊毛衣服？下面要提到十八节，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要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这就是为什么不可以穿这个羊毛的衣服，羊毛衣服好容易出汗。为什么不可以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呢？这是圣经里面好像第一次提到的。出汗，圣经里面提到第一次提到出汗是什么时候？是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对他们审判，说你们从今以后就汗流浃背才能糊口，就三章十九节，那提到了出汗。我们可能不一定留意到这个意义，这个出汗与堕落有关系。出汗是人堕落以后的一个结果，所以出汗意味着污秽。这儿要求就是不能穿出汗的衣服去侍奉神，是不洁的。第十九节，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这儿有提到一个，说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这些圣衣服侍完以后就要把这个衣服脱下来放到这个圣物分别为圣的物质里面，然后穿上别的衣服到百姓当中。也就是那些细麻布的衣服只有在释放绳的时候才可以穿上，出来以后要脱掉。为什么呢？免得这些因圣衣使民成圣。为什么使民成圣呢？让百姓成圣不是很好吗？这个意思就是说，释放绳的人应该是单单的对讨神的喜悦，不能讨人的喜悦。那么穿这些衣服在神面前是释放绳，是讨神的喜悦，可能是这个意思。下面还可能还会有一次提到。第二十节，不可剃头，也不可容发流长长，因为头发长长是拿细耳的那个表征， 拿西尔人，什么叫拿西尔人呢？就是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是以色列民，是想侍奉神，有这样的愿望，但是神又没有对他有明确的呼召，没有让明确让他去做，那么他就可以，神也给他们机会，可以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来侍奉神，到这个日满了以后，就可以就停止神这个功。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头发是不能剃的。那么撒母耳就是一个这样的，撒母耳是侍奉了一辈子，这就生有特别的护照。撒母耳就是个拿西尔人。那么今天也是，我们弟兄姊妹说，我们都想在某一个比如在诗班想侍奉神，或者在其他地方侍奉神，我们好好祷告。如果你真有这样的心志，那么就像拿西尔人这样去做。但是神没有护照，不可以在那个台上去传讲神的话，去教导神。啊，那是要特别深的呼召的，否则我们凭着自己的心意过去以后，那就是一个假教师就出现了。做了假教师以后，那个后果非常的严重。假教师很难悔改，因为他里面的一种骄傲拿不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没有看到假先知悔改的，新约里面我们没看到提到过假教师悔改的。大家千万不要走那条路，走上去可能就是不回不了头的路。还有二十一节说，祭司经内月的时候都不可以喝酒，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这个神对这些祭司啊提的要求非常的具体，不可以喝酒，浓酒淡酒都不可以沾自己的口，而且在婚姻上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那祭司的这个遗孀除外。如果娶寡妇或者被只可以娶祭司的，被休的那些离婚的这些不能去娶。所以现在我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是到现在还没有成家。我有一次就给他介绍了一个，我当时不懂的，给他介绍一个就是离过婚的一个姊妹，他这姊妹什么也特别好，他听到以后说我不能去啊，他不能和这个离过婚的去结合啊，这他对这是很了解的。那么这是在九月时候，那新月时候是不是还有这样要求？我需要进一步去查考察。二十三节，他们要使我的名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就说这些祭司，神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不可以这样去做？是让他们要使我的名，这些他们有职分，要使百姓知道圣俗的分别，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要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这个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当今的信徒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会分辨，甚至你告诉他们以后，他们也还不知道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圣洁的，不知道是这个牧师讲的以后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什么？因为不读经，不去思想神的话语。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那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口，我们就每天要读啊，读完以后还要去思想啊。那么有些弟兄姊妹这些做不到，所以神的话不在里面，他不知道怎么分辨，那么就把这些牧师所讲过的当作的圣旨，不仅把牧师所讲当作圣旨，甚至把牧师的妻子把师母所讲的也当作圣旨。这是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存在的问题，是很可怜的一个生命。第二十四节，有赠送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这提到赠送是将当百姓有这个是非 的事成名在他面前的时候，那这些祭司呢也有这样一个职分，去为他们去断案，去审判案件。那么审判案件时候，应当是按神的典章去判断，不能按照自己的私意，要有公义，要秉持公义。在我一切的节期，必是我的律法条例，必以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这是祭司最基本的职分，他们不可爱经史实沾染自己，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和未嫁人的姐妹沾染自己。也就是说在利未记里面神明确的说，这个史实是不洁的，那么人是不可以沾靠近史实的，更不可以摸。但是这些祭司呢更不可以，那么自己的父亲母亲儿子是不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神是有例外的，说家人例外，这些祭司这些家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未出家的姐妹，如果是死了以后，他们是可以沾染自己的，可以去靠近这些死尸、啊、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是我们的亲人。但是由于下面26节说，祭司洁净之后必再计算其日，那么他们当沾染这些死尸把他们下葬以后，他们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必再计算其日，那么就是连续七天，那七意味着完全，那么就是这七日洁净以后意味着完全洁净，才可以继续到神的面前去侍奉神。那么对于新约的信徒来说，我想是不一样的。那么对新约时代，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肉体的死不再是恐惧和不洁净了，因为什么？说只是睡着了，是暂时睡着而已，不是死亡。我们真的惧怕的不是肉体的死，而是属灵的死亡。所以在启示录的3:1就提到说，爱民是死的，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叫属灵的死亡，那才是不洁的，那肉体死亡是暂时睡着了。27节，到他进内院进圣所，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要为自己谢罪谢赎罪祭，就是这个七日洁净以后，那么他要侍奉神，要进内院，要进圣所，在这些侍奉的日子当中，首先要为自己献出赎罪祭，自己要首先赎罪，然后再到神的面前去侍奉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28节，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也以色列百姓都有自己的产业，神给他们产业，我们今天也是，每信徒我们都有产业，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生意，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靠着这些维持生计。那么祭司呢也有产业，但是祭司的产业不是那些工作，不是那些生意，祭司甚至没有地土，没有土地，那么他靠什么？说神是他产业，神是这些祭司的产业。那对于今天来说，这些传道人是没有产业的，一个传道人真正侍奉神传道人是真的不应该有自己，不应该兼职的，一个兼职就社会上的工作又去做传道人，他是很难专心的，做不到，真的很难做到的。所以神呼召这些传道人专门出来以后，去牧羊教会，牧羊弟兄姊妹，那专心的去侍奉，不可有再有其他的工作，社会上的工作也不可以再去做生意。那保罗弟兄姊妹说，那保罗说还得自打帐篷呢，那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那么在神的本意上是不可以去做的。那么神是他的供应，神透过弟兄姊妹的奉献来供应这些祭司，来供应传道人。说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 他们都可以吃，这些祭司是可以吃这些，那就是百姓把些供到神的面前以后，那么供这个祭结束以后，那这些供物就是可以提供这些祭司去生活的，他们可以吃。以色列中的一切永献的物都要归他，就是百姓献的在神面前的些献的供物。三十节，首先初熟植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你们也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你们指的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用初熟的应该是最好的，来磨成面供给祭司。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这是一个应许。那今天也是，弟兄姊妹要奉献，十一奉献，除了十一奉献以外，还有十一奉献以外的那些奉献。那么，如果我们奉献了，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所以这就是神的祝福。我们奉献，神是有祝福的。在马拉基书里面非常清楚，我前面也在讲道里面也讲过，十一奉献做到了，神就是那就是祝福；做不到，那就是咒诅。做不到就不是没事了，做不到也没关系啊。不是有些传道讲的说奉献，大家明白奉献意义的就奉献，不明白的可以不奉献，不奉献也没关系，神生怜悯。在奉献问题上，神从来没这样去讲，大家仔细的去读有关奉献的问题。特别马拉基书讲的最清楚，奉献就是祝福，不奉献那必然带来咒诅。那么就是手里边所有的可能神会拿去，本来应该做得好好的，但是手中工就没有了。这个我们见过太多的这样的例子，说这是一个应许，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而不仅仅是临到他自己，临到他们全家，对全家是祝福。31节，无论是鸟是兽，凡自死的或是撕裂的，祭司都不可吃，因为自死的这些都是带着血的，带着血的物祭司更不可以吃。啊，在我们44章就分享完了，一期结束第44章。刚才那个有姊妹正在进来，好像是神性情姊妹。从44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对这些祭司的职分有个非常严的要求，而且也看到神的荣光这次进到圣殿里以后，这个门就关了，神不会再离开以色列人。我想这个是可能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应验，那个时候神的宝座永远留在以色列家，永远留在我们属于神的儿女的当中，不会再离开我们，那个门再关闭了，神不会再离开，神不会再出去，给我们这样一个盼望。那么这也是在以色列民在复兴以后遭到敌人的攻击以后，神再次给他们这样一个盼望，也是在以色列人被掳19年以后，在这个期间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盼望的情况下，神透过以西结把这样一个复兴的一个指望来给了他们。那今天也是我们活在盼望当中，如果没有这样的指望，没有这样的盼望，如果神没有家里的应许，我们现在的日子真是没办法去过。那求神来怜悯我们，也告诉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如何去服侍神。我们如果是身体是污秽的，我们心里面污秽的，我们不要去服侍，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认罪洁净以后，我们在神面前再服侍。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